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假期临近啊，不少听众朋友们呢可能有自驾游的计划。您知道吗？自驾游前的一些简单车辆检查，往往可以减少旅程中不必要的麻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自驾出行前的车辆安全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早，主任早。
哎，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如果您自己计划自驾游的话，一般在出发前会做哪些检查呢？给车辆？
首先要检查这个机油的液位，检查水和冷却液的液位，检查挡风玻璃、清洗液瓶中的液位，检查轮胎胎压和胎纹，检查行李、车架、拖车等是否有按固定稳妥，检查车灯、转向灯，检查应急道路工具包，或者是考虑道路救援的服务，这些等等。
嗯，给我感觉您检查的这些我们自己都能做哈。
是的。
就是有一个地方可能有点疑问，就是说检查这个应急道路工具包，这是一般里面应急的工具包里都有些啥呀？
像有些车呀、啊，它会备用就是简单的工具，像螺丝刀啊、钳子呀、啊，还有这个开备用开的那些扳手，还有这个这个升降机，
就千斤顶对吧？
对，千斤顶没错。
这个一般在扎了胎的时候换的时候，往往经常会用到哈。就说，检查涉及到这个，您说这个检查这个轮胎的胎压和胎纹哈、啊，出去旅游的话哈、啊，就是说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夏天冬天也这个温度，尤其不是现在是夏天嘛，夏天温度比较高，这个胎压和胎纹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检查这个轮胎胎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检查胎压和胎纹的时候啊，它是这个车它搞正确的胎压会让这个车更有效的。也可以提高这个燃油率。如果胎压过低呢，它会使这个胎压这个接触地面变形，导致这个磨损加剧，会使你就是说很快的需要更换新的轮胎。反过来呢，如果胎压过高，轮胎可能会抓地力不足，导致车辆在这个不平的路面会产生一些蹦跳的感觉，会影响稳定性。合适的胎压的会保证这个平顺的驾驶的关键。
我看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自驾的去这个路面不是很平的一些，比方说他们叫 off road 啊，就是不在这个正常的公路上去行驶，而是去了比方说比较颠簸的一些地形去跑的话，这个胎压应该稍微的低一点，是这样吗？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你胎压降低之后啊，它的那个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面积会增大很多，而且那个轮胎侧边那个胶皮就会气压低嘛，会软很多，它就减重这个缓冲的力量。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刚才您提到这个检查这个冷却液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冷却液，您自己如果出行的话，如果冷却液的位置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话，是不是往往就不需要担心了呢？
现在就说很多新式的车啊，它那个冷却液的壶和水箱是有同一个盖子，有高压盖，像这种啊就很容易查，你可以通过那塑料壶可以看到它的侧边有一个最高位和最低位。
对，
我是界面在于最高最低之间就可以，就可以不理它。如果是低于最低位的，你需要补加。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万一页面会过低的话，你要注意观察了，会不会是哪有漏的原因导致的，赶快查找到，及时修补。另外一个传统的老式的，它那个水箱和那个水箱是高压的，它上面有个高压盖，旁边有个塑料壶呢，是那个低压的，它是没有压力的。就说你检查低压的那个壶的同时啊，也需要打开它水箱盖，看看里边那个水箱盖的水保持那个页面在最高的位置。那个塑料壶当然也是按照它那个标识，一个最低线、最高线之间就可以了。
嗯，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我们，
哎，是您，您先讲。
陆师傅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我的车子的右前胎内侧，大约有8厘米左右的一条磨光，那现在是不是这个车就要做这个四轮定位的？
您说的右前胎会磨损比其他快是吗？
内侧一条，对，磨的和其他的
轮胎的内侧磨损比其他快。
磨光了，都基本上花纹都磨光了。
这个可是要做四轮定位了。它那个就是说，你的轮胎的接触地面不是平行的。首先你得找到原因，你可以说先做四轮定位，如果他们能可以做出来正常了，如果他说做不出来需要换一些下边的部件，你需要把那个磨损的部件换掉，然后再做四轮定位。
是这样啊。那好，刘律师，是这样，你能不能在节目结束以后给我一个
石先生
电话号码？
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可以向我们的，先不用挂断，我们的导播会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可以吗？
可以。
好嘞，那请您稍后哈。像陆毅这种轮胎磨的不均匀，还有这种情况就是比方说这个前驱的车前胎磨的呢是尤其的快，比方说才买了一年的胎，才开了20000公里就快磨光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一点就是胎压不正常就会导致这个轮胎磨损过快，如果是胎压高就会说磨这个中间磨损过快，如果胎压缺气过低就会两边磨损快。另外一种就是说轮胎磨偏，那需要找这个，尤其是老车了，你可能需要找可能下摆臂啊一些什么部件的一些部品交化，对，导致它磨偏，就像刚才这位听友说的，都会产生这个现象。
如果是减震的问题的话，也有可能这个影响轮胎哈。
减震如果是被撞过或者是减震不正的话，它也会，就是做个四轮定位可以就查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换了查了之后，轮胎换了之后再做个四轮定位哈。
对，没错，是这样的。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呢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我那个车子它有一个刹车的问题。就是如果车速快的时候刹车听不见有响声，车速慢的时候响声就能够听得见，比如碰见红灯的时候，当车子快要停稳的那阵子就可以听见响声。还有比如说我从这个卡坡里面到路上去啊，我带一点刹车也能听得到这个响声，感觉就是那个刹车片跟那个飞轮之间摩擦产生的声音。
那您刹车片的厚度有没有检查过？
我没有检查过，我自己没检查过，因为我当时买的是个新车，23年的新车，那么回来开了一阵子以后，我就跟他们那个 service 反映，然后把车子给他们。他们搞了搞以后那个还给我，他说因为你是新车啊，就是你开一阵子摩擦一阵子以后可能就会好， 那我就请他了。半年以后，我这个他声音他还在，
嗯，
还在，我又给他把车子交给他们两天，然后他们给了我一部他们自己的那个也是同款的新车开，那个车子我开始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是没有这个情况。
嗯，
那么当他车子还给我的时候，他说他搞了一些，比如说把我那个什么刹车皮拿下来再磨一磨，然后怎么弄一弄，那我回来看感觉好像没有太大变化。
嗯，
然后那现在我这个车子已经开了，这是第二年都快开完了。有一天我那天我从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个楼上往下开的，那天超市车特别多，所以每个车都得带着刹车慢慢往下开，那个响声真是吓人啊！我就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是很大的摩擦声是吧？你感觉是？
很大很大，那个咣咣咣的声音，就不是金属的声音，反正就是感觉好像，我个人感觉是那个刹车片跟那个飞轮的摩擦产生的声音。
嗯，就是说有很多这个车啊，新车或者新的刹车片呐、啊，它这个硬厂在。它出厂的时候啊，它那个材质因为过硬，可能会产生有些噪音。对，您可以，我建议您先换换这个另外一副新的刹车片看看，你看看这声音会不会解除。
那可是我这是新车呢，这个原厂的。
如果是您接受不了这个噪音，您就把这刹车片先换掉，因为你刹车片那就是说有些可能是质量的问题，或者是里边材质的问题啊，它可能会过硬。都会有些声音，这个现象我也经常碰到的。
哦，那么，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噪音你无所谓，继续开到刹车片更换为止都没问题的。
对，我平常我也是这样想，那我说那可能我的运气不大好，碰到这么一部车，我就将就着了。那天从那个卡帕那个开下来以后，那所有的车就我这部那个响声特别特别的大。
建议你更换刹车片，新的这个噪音。
更换刹车片是吧？
更换。
因为我现在还在这个
保修期，
warranty 啊，保修期。
在我所范围内，就是说它是没有的，刹车片是没有保修的。
哦，那可以争取一下，您可以争取一下，说这个受不了，看看能不能争取下来了。
啊，您可以要求他换。
嗯，好。
对，可以争取一下试试啊，到时候您。
所以说这个新车这个情况是有出现，是吧？好的，
供您参考，张先生啊，祝您沟通顺利，希望您的刹车这个刹车问题能很好的解决啊，如果解决了啊，回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您好呀。
陆毅您好。
你好，
刚才您提到这个自驾游，如果在长途旅游当中，如果车的需求是那个油的需求是95号或者98号，那么在郊区或者是 interstate 这个途中找不到这种高级油，用91号代替是否有危险？
如果是高标号的汽车油，你用低标号代替，就是说建议要可是应急情况下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建议您就不是要急加油，就缓慢的让车，对，因为你在急加油的时候，车会这个扭矩会增大，会发动机会高转速运转，它如果是这个低标号油，它会发动机会产生爆震，如果久而久之这么开下去，可能会损坏发动机。但如果你轻的踩油门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就是短时间可以应急一下，但是不要急加油。
对，没事，不要紧的，但不要说急加油了。
哦，因为我听他们这个欧洲的，比如说 Volkswagen 的，他们最低的要求都要用98，而日本车呢？Subaru 啊，这些个虽然他们的这个 compression ratio 都是在12-13，但是呢，他们说可以允许用91，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油这个标号之间他们这个区别对车的这个造成的损坏有这个不太了解，因为对。 在澳洲最低的就91号，对不对？没有像美国的87号吧？
嗯。
那么造成这个爆震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对吧？
啊，就是说根据您的汽车的，您要查一下您汽车手册，看您这个压缩比是多少。7.5到8.5可以用91，8.5到9.5可以用95，9.5往上呢一样要98的。
好，多谢。
嗯，供您参考，王先生，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啊，你好，你好，
你好呀，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子呢是18年的卡罗拉，大概20万公里左右了。那就是最近的话呢，我在倒车的时候啊，就说如果说后面是有一点点上坡的话，就倒车。就感觉就是打滑，打滑以后的话呢，我就是有时候再给油的话，它就突突突突原地打转。
嗯，
但是在如果说是平路倒车的话呢，就是倒还可以正常。想问一下陆毅师傅，这个大概会是哪里的原因？
嗯，您说出现就是说打滑的现象，那说明您的发动机还有波箱就是运转的很好，很正常。一般的自动波的车很难做这个，您自动波车是吧？不是手波车，
自动挡，对，
18年发动机和这个波箱的输出就是说很好，很完美。但你要查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轮胎呀、胎压不足啊，或者轮胎胎纹不行导致的？如果是轮胎胎压都正常的话，就是建议您就是说在倒车的时候，就是上车倒车的时候，您油门就力度稍微控制稍微小一点。
哦，
嗯，
哦，你说这倒也是对，我左前轮的话，因为当上次扎了以后，他就临时的换了一个跟其他三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花纹不一样的，你说这个也会导致他这个倒车的时候打滑。
主要是您开车的习惯了，应该是一般自动泊车你就说很难做到，就是说让轮胎空转打滑的现象，很难的，
是吧？哈，
嗯。
我就感觉就是说，如果说上坡的话，但是我缓缓的就，缓缓的。如果说它要是就像话，好像是那个离合，它结合上以后，哎，它就可以走。但如果第一脚空了以后，有时候你说，哎呦，再给油，它就开始打转了，它就感觉
一下子就相当于猛给油了哈。
嗯，
啊，就好像就感觉不能猛给油，好像得慢慢让它好像是离。
对，你通过脚的力度来控制油门的大小啊。
是吧？哈。
嗯。
这个会是变速箱的问题不会？时间
不会，应该是正常的。就是说，那个自动泊的性能很好的话，才能做到。手泊车当然容易，你可以通过这个离合来控制，通过这个油门的大小来控制。自动泊能做动作，说明那车的性能很好的。大多数
就是
你想让它空转，想让它轮打滑很难做到。你就油门踩到底，也不至于说这个轮胎空转。
那有可能是就是轮胎，正如这个陆毅师傅说的，可能轮胎这个胎纹不是很
胎纹
不是很显了。如果可以合理的话，把这个后轮，比如说胎纹比较好的话，可以又是一样的胎，可以跟前轮对调一下哈。陆毅是不是？
也可以是，嗯，如果都不行的话，四条轮胎建议都换掉。
嗯，
哦，
嗯，
太了解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这台车子的话呢，就是说，我在中低速的时候，好像是冷车的时候倒还好，就是开了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了，中低速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听到叽啾叽啾的金属的声音。我踩刹车的话，倒也不是说刹车引起的声音，就是正常给油走的时候，它有叽啾叽啾的声音。然后我去汽修店，他说你这个时有时不有，这个我就不好判断了。你说一直有，我可以判断。这种大概会是哪里的问题？
您先重点查查那个皮带 ，drawbell， 看看皮带是不是因为皮带老化导致金属制的声音，还有和皮带连接那些啊水泵啊、方向助力泵啊、发电机啊，看看那些有没有就是说轴承老化导致出现的噪音。
哦，
嗯，
哦，所以说他那些在车开始热了以后的话呢，会有这种声音啊。
对，您先重点查，先看看皮带。如果皮带拆下来之后，您再算算所有那些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啊，还包括那个空调的压缩机，看看有没有这些，就是说，嗯，
反正他们那一圈都是在皮带上连接的那些东西哈、
啊。没错，还有皮带的胀紧轮都在那里，皮带的固定轮那些有任何老化，它都会有，就是说转的时候说冷车或者说不同的时间都会有固定的声音的。
哦，它不是一直有，它是反正是就是。
这个比较需要时间去费时间查一下了。
好的，
好嘞，供您参考，赵先生，祝您顺利哈，专心开车。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Cathy 是吗？
哎
，Cathy 您好。
哦，谢谢你啊、那个我想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去自驾游，然后他们就说欧洲车，他们不建议开欧洲车。师傅有没有听过这一个说法啊？
这倒没有，为什么不能开欧洲车呢？
对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偏远的地区，那个零件和轮胎啊，他们都没有，就每次都要换，特别难弄，就是好几天给你耽误，然后你的旅程就完蛋了，就这样，是不是这样？
不，有些车是它的配件需要从国外调，就是说。进口到澳洲来，
OK。那么我就问你 ，BMW 这种车是不是不建议？
这个倒不能，就是说有些车的配件嘛，是啊，就是说澳洲它可能不会存什么配件，尤其是这个这个不经常换的这些东西，如万一如果坏的话，可能你在这原澳洲的当地原厂店他们都没有存货了，他也要需要车从德国进的，是有这个现象。
对，我最可怕就是轮胎，我的轮胎就坏过两次，很贵，而且就是，但是当然你在城里，比如说在城里吧，我们就很容易，到处都有 BMW 那个店儿，然后你就去，他就很容易能，就是怕去的那个，你比如说自驾游，肯定要走那些奇奇怪怪、奇奇怪怪，
因为有些轮胎的尺寸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不那么普及，不那么普遍。就是说你在一些小店里，他可能也没有备用，就是那么全型号的轮胎，就说比较难你。说你
他就
是建议你这个开个保有量高一点的车。
对，他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就是退休说是出去转转吧，然后说要不要再买个车？本来现在就有两个车了，那怎么办呢？说是要再买一个吧？哎呦，又觉得太贵了，就想问他，那就说主要就是你比如说那路。那乡下的路不知道怎么样，他你万一轮胎完蛋了，你就惨了，是不是？然后，要是说，我就不明白，我也不知道现在要不要买车是这个问题。
还有些就欧洲车啊，它可能还没有备胎，但它有些是用的这个防爆胎。
嗯，
这防爆胎万一扎钉没气了，它可以行驶到最高80公里。
对，是，很纠结。
那防爆胎可以解决您的忧虑了。
纠结。
对，多花点钱买点防爆胎就省心了。
他们是建议的是那个 Toyota， 说是那个车，
对，个人参考。
就是哪都有零件。
非常谢谢 Cathy 咨询啊，这个相信也是不少自驾游朋友的一些焦虑啊，是切实的焦虑。
对，是讨厌你一般的行程就好，就全毁了，是吧？
对，跟朋友聊起天来说，也是说这个最好是结伴而行，比如说两辆车，然后呢，有条件的话，车顶再多放一个轮子，就这样，它有胎，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当然不是
好主意，车顶再放一个轮子。
对，这路易是说的哈，如果是装的是防爆胎的话，那就更心里笃定一些哈。
对，好，
谢谢您咨询哈，
谢谢，
祝您顺利，
谢谢。
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eff 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呀，
早上好，秀车师傅，我想问一个，就是我现在有一台车，就是保时捷的凯宴 S， 柴油版4.2/8缸的。2017年的车，其实开的没多少公里，也就是4万公里，因为不怎么开。那现在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的发生，可能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发生一次，就是当我倒车的时候，在那个 screen 上面显示的倒车雷达 是发声响声的，但是图像是什么都没有的。那正常不是有一个倒车影像嘛？正常，但是对，但是反正不是说天天都发生，不可能天天发生，天天发生的话就是大问题了。但是突然之间，比如说两个星期来一次，来一次的话，那一次可能是那一天倒车都会看不到后面，
看不见。
都就算我把车熄了火，拔了钥匙，隔了15分钟回去再来，我都试过了，还是看不到。我呢，对，我其实这个问题持续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也送回到原厂去检测了好几次，然后呢他也给我换了一些东西，他把那个显示屏后面的整个 set 配件包括那个显示屏都给我换新的了，然后软件更新都已经做了两三次了，就是他肯定就是要这些都要做嘛，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还会经常有发生。那么我问了一下他们反正也说不出一二三，因为如果能解决就早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问一下您，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那原厂都搞不定那是有点麻烦，就刚才说的他也有这个，摄像头本身也会出现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倒车那些就是说影像那后边有些模块那些东西啊，也会就是说它有电子东西，如果是间歇坏的话就很麻烦的。
明白。但是所谓说的麻烦，其实因为我们这些车都是在保修内的，都是有 warranty 的，其实如我简单的来说，因为我现在修这都是不用钱的，对吧，都是在 warranty， 因为保时捷都是 warranty 一直 continue 的，只要你交钱。
我不知道您 warranty 多少，已经8年的车了。
对，是都是在 warranty， 因为我们每年都交 warranty， 是 continue 在保续保的，都是这样子。对，所以它和一般的日系车、德系车不一样。
你赶快跟他联系了，我就怕您 warranty 过了再修起来那就不了。
没有，不会，这个您不担心，这 warranty 绝对不会过的，永远不会过的，只要你续费就可以的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说像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按照您说的。是摄像头的什么模块也好，这个也好，反正都是可以通过置换 replace 来进行逐级的把问题消除，然后再来看看会不会还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是吧？
没错，还有一些电路也有可能啊，还有一些那个
电路
的电线，对。
那像电路这种问题的话，因为车已经在这里了，车是他肯定，我认为他不会给我换台新的了，对不对？那只能
时间关系，非常抱歉，必须得打断两位了哈。Jeff， 如果您修好的话呢，非常欢迎您给我们回馈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修好的，问题出在哪里哈？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节目。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